个是过完年的第一个礼拜天，对吗？好，所以要在此先跟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平安康泰，万事蒙福。好，那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 COVID-19 之后，好，每一个家庭，我想大家都会有一点改变，对吗？我可以要一个，我可以用这个麦克风吗？因为我是一个有点，
就是我本身是就是以宣教服事为主的，所以我有点过动，我没有办法站在这边这样好好讲到，我是需要这样走来走去讲到的人，所以请大家见谅一下，我需要用这样的麦克风。好，那其实从 COVID-19 开始，你会感觉到你的生活有一点改变，对吗？你出入的方式，你做事的态度和原则，还有你可能你跟人接触的那个方法模式，都会有一点点的改变。所以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在跟别人拜年的时候，我们不再是真正的重视，就是跟人家讲说哇，恭喜发财，万事顺遂。我们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希望今年怎么样，平安康泰，对吗？就是身体有健康，然后你整个生活是很平安的。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一个世代里那个各样的灾难突起，是忽然来的灾难，而且有的时候呢，那个国际之间的不平安啊，就是彼此国与国之间的征战，也让我们心里觉得非常的忧虑。好，其实有人告诉我说，全世界有四大火药库，大家知道哪四大吗？苏俄和乌克兰，对吗？第二个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第三个是台湾海峡，对不对？两岸之间，第四个南韩和北韩。所以去年那个暑假的时候，我们去韩国做一个探访，就是探访我们的一个校友在那个地方，他就一直问我们说，你们两岸关系还好吗？我们有点紧张，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我们说你们才严重吧，你们是相连在一起，我们也常常为你们祷告啊。所以你知道其实四个弹药库已经炸了两个了，对吗？请问我们到底有多少平安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可以说没有，是吗？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诗篇122篇来了解一下，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间我们可以向神祈求平安，而在什么样的关键条件之下我们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平安，好吗？好，那我们一起再来翻开诗篇122篇，我们来再读一次，好吗？好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以色列化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在传讲信息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平安，也没有办法求取兴旺，因为平安在你那里，因为兴旺是你所赐。今天早晨我们要臣服在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愿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不论是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蒙受恩福，好叫我们因着听着，因着遵行，而能够得着从你来的平安。 谢谢我们的恩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在这段经文中间，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会发现他有讲平安好多次。好，第六节他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然后说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然后最后说我要为你求福。大家来算算看，一共有几次平安？有三次平安，有几次兴旺？两次，最后有一个求福，对吗？好，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一篇中间，其实他的平安，他的兴旺已经成为他这一篇诗篇的一个主题，就是求平安，然后愿你平安，愿你兴旺。好，请问弟兄姐妹，什么是平安？什么是兴旺？这两个中间有什么差别？又有什么关联？大家想过什么是平安吗？我们心里常常说，哦，愿我们有平安，但是什么是平安？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吗？其实平安它就是平静、安稳、很安舒啊，非常舒服的感觉。兴旺在我们中文来说，以中文来说，我们所谓的兴旺，如果我们说你的家很兴旺，大概就是子孙很多，对吗？而且怎么样，每一个孩子都非常有成就，好，然后你们的经济很好，你们的社会地位很好，我们说哇，这个家真的很兴旺。如果我们说一个国家很兴旺，大概就是说一个国家它在经济、它在政治都非常的稳定，而且它的国势、军事非常的强壮，所以我们就会说这个国家非常的兴旺，而且人声鼎沸，对吗？你去他那个地方非常的热闹。但是在旧约的这个兴旺这个字的原文，它并不是这个意思。兴旺的原文它是一个悠闲、从容不迫、十分安舒的感觉。所以这两个字其实平安和兴旺，在希伯来文来说，它都是一种感觉，就是身心灵的非常放松，不忙碌、不紧张、不焦虑，非常放松，有点像安息的概念。好，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说，为耶路撒冷城，为里面的百姓，为宫殿里，就是他们的君王，为他们的弟兄姐妹求一个平安，求一个兴旺，就是求一个非常安舒、非常放松的感受。你要知道，要人要活在那个非常放松、非常安静、非常平静、安稳的那个感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吗？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东西怎么能够求得。它的关键应该是在前面的五节，因为第六节到第九节一直说我求我愿，对吗？那它的关键可能在前面的一到五节。好，刚刚我们说过，就是长老说过一件事情，就是诗篇122篇是其实是什么？上行之诗。上行之诗一共有15首。弟兄姐妹知道上行之诗啊，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吗？啊，对，登阶的时候，有的学者说它是有两种说法，有的学者说是以色列人一年三个节期要上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神，对吗？他们是从沿路从各个地方好要往耶路撒冷城去，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所以呢，他们就是往上走的意思，上行之诗，一边走一边那个路上，你从远远的地方走，你就知道本来走的人很少，对吗？然后越走人会越多，越靠近耶路撒冷人会越多，聚集在这个节庆的时候上去，所以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吟唱这十五首诗歌，能够回想神的作为，回想神自己的恩典在他们的中间，然后最后到达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也有的学者说是他们进入圣殿以后有十五个台阶，每上一个台阶他们就唱一首诗歌来纪念神对他们的恩典和作为。 好，所以不论是哪一种，都是一种很美的，非常有仪式感，你有没有觉得？好，所以有仪式感的东西，人的心就会记忆的清楚。122篇是上行之诗的第三篇，它从120篇到134篇是上行之诗。好，它是第三篇，第一篇讲到什么？他讲到有一个人住在北方，离以色列境内的最北还要北的地方，他住在那边，他的经济情况非常好。为什么？他住在基达的帐篷里。什么叫基达的帐篷？基达的帐篷就是黑山羊毛的帐篷，当时是那个黑山羊毛是那个黑的发亮啊，非常的昂贵。所以你知道他住在基达的帐篷，你就知道他经济状况怎么样，很好。但他开心吗？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因为他说了，他心中有一个急难，他住在一群不爱和平的人中间，只要他一讲话，别人就要跟他吵架。如果你的邻居是这样的邻居，你喜欢吗？不喜欢，我再有钱我都不喜欢，对吗？因为心中一直没有一个平安，没有一个安舒，没有一个很舒服很放松的感觉，因为你每一次跟他讲话他都要跟你吵架。好，所以当有人122节的122篇的第一节说，有人怎么样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去，我就欢喜。离开他那个住的地方，要往耶路撒冷去，从北一直要下到南的耶路撒冷，这条路很长很漫长。所以有人邀他去，他想，哦，我离开一下去耶和华的殿中，哇，那种安静那种舒服的感觉是我现在非常需要的。所以当人一邀请他，他就非常欢喜的跟人家一起去。所以121篇他就说了，我们早上念的起印英文经文，对吗？他说这一路上，哦，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这一条山路漫长弯曲，有山山相阻，所以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但是他说什么？白日夜晚耶和华都什么？保守看顾他，他出他入都是耶和华在看顾，对吗？所以这条路虽然漫长，但是慢慢的集结开始有人要上去过节，所以就一起跟他走。然后这样的一条路，他慢慢的跟随着耶和华，感受到神对他的保守看顾，还有什么供应。所以他就到了122篇，他说什么？第二节说，耶路撒冷啊，我们脚站在你的门内，平安到达了吧。好，所以他这个上行之诗其实他是有一个像故事性的一个蜿蜒在走。所以到122篇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这一章的 PPT 全部都放再一个哦 OK。 好，我们进到神的家中。请问弟兄姐妹，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进到教会的感觉吗？蛤？记得什么感觉？平安，对吗？好，有一种平安，有一种温暖，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肃穆。好，我们应该讲怎么讲，就是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去过欧洲，看过那边百年大教会，有参观过吗？照片有，我也是照片有。请问去到那个百年大教会的感受是什么？壮观，对吗？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上面很多的雕花玻璃，雕花的那个图案，然后他们有很多的雕塑。安不安静？很安静。好，你不要说，哦，他们是欧美人士，所以他们每次参观什么地方都很安静。你亚洲团进去也是很安静的。好，虽然我们是一个很热闹很喜欢就是很温馨的这个 群体，但是我们一进到那个里面，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很安静，很温暖，很安详，很 你会觉得看看走走，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会坐下来，对吗？ 甚至他会怎么样回到他们的内心去反，就是反思他们这一生的日子。有些不信主的人，他甚至在那个地方会祷告。这是人进入教会的第一个感觉，但是跟我们平常传统宗教你进入庙宇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对吗？进入庙宇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热闹，然后人声鼎沸的那个感觉，然后香烟袅袅，然后每一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情。但是进入教会，就是进入教堂的感觉完全不同。所以进到神的家，进到神的家，给你的感觉就是一种安详、温暖，有点肃穆，但是你平静安稳，回到你自己生命的源头的那个感觉。所以你坐在神的面前，你感受神对你的爱。请问弟兄姐妹，进入神的家是不是就能让我们平安兴旺？是吗？是吗？好，那我要举圣经两个人物，一个是罗德，一个是以实玛利。请问大家跟他们熟吗？熟吗？不熟。听过。好，罗德和以实玛利都是什么？亚伯拉罕的亲戚们，一个是他的肉身的长子，好，一个是他的侄儿，对吗？这两个人，以实玛利还甚至受过割礼，是吗？罗德在亚伯拉罕的身边也是常常被神赐福，赐福到他的财物多到没有办法跟亚伯拉罕同居嘛，所以他们才分开啦。所以这两个人有没有进到神的这个家中过，才进去过，对吗？但是那种进去只是暂时的一种平静，那种兴旺，他当他一离开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没有了，是吗？我们教会曾经有一对母女来到我们中间，为什么会来到我们中间？就是因为她的婚姻出了问题，她跟她的先生在沟通上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有人介绍她到教会来。你知道15年，她在我们的教会15年，进进出出所有的聚会她都会参加，爱宴她也参加，甚至到诗班去练诗，然后各样的他都参加，但是他就是没有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他就是进到神的家中很忙啊，忙不忙？很忙，每个聚会你都会看到他，然后他都会跟人家讲到他婚姻的状况，他都会跟人家就是聊天，然后交朋友，他都会。但是这15年并没有让他得到真正的平安，他最后他的婚姻还是以离婚来收场，他并没有真正的得到他心里原来希望得到的帮助。所以我们说一件事情，踩进神的家就是进到神的耶路撒冷啊，我进到你的城内，并不能够保证他就能够得到平安和兴旺，是吗？所以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第三节第四节说到，他说第三节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这个常例底下有一个小字，就是做以色列的证据。好，然后称赞耶和华的名。今天既然只是踩进耶和华的家，不能够让我们得到平静和兴旺，不能保证我们得到，那么他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成为众支派，而且要来称赞耶和华的名。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支派，成为神的儿女，和我们只是踩进来，好像一个游客一样看看坐坐而已，是不一样的，对吗？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支派，而且跟神有一个什么敬拜神的关系，跟神有一个正确而且正式的一个相属的关系，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得着平安的一个关键。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
而且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你还记得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做拉和，一个叫做路德，这两个有没有熟一点？有，这反应真的很好哎。因为呢，女生就好像比较记得他们。这两个是什么？外邦女子，对吗？但是因着信进入神的家，只是来坐坐、来走走、来看看吗？不是，他是生活在他们的中间，对吗？并且守耶和华神一切的律例典章，而且他们还过以色列人的节期，也就是他完全变成属于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到教会来，有的人说我信主了、然后受了洗，受了洗以后怎么样，就没有再出现了。那样可以得到平安吗？好像也不行啊。好，说我已经拿到了天国的护照，哦，就阿们阿们好了、哦、我一生有保障了。其实不是的，对吗？我们看路德，我们看拉合，他们就是真的生活在以色列人中间，遵守他们一切的律例典章，来到教会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是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婴孩照样会被属灵的父母来喂养、来栽培、来慢慢的在我们中间长大。但是到底要不要守神家的规矩？要。每一个家都有每一个家的规矩，对吗？啊，每一个国也有每一个国的规矩，对吗？很多外国人在 COVID-19 的时候到了台湾就很不喜欢戴口罩，在我们的国家都不用戴口罩，为什么在你们这边要戴口罩？因为你进入我们台湾，我们台湾的规定就是这样，你就是要遵守这个国家的定规，对吗？所以成为一个家，就是家里的成员，好，有了一个正确和正规的一个关系之后，他说我们要被建造，建造成为一个美丽的城，不是只有在家里被生养、培养、成长就好，仍然要被建造。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哪一座城市是你印象最深的美丽城市啊？台北。你真是很爱国呢。嗯，那其他国家呢？啊，巴塞隆纳，西班牙的巴塞隆纳，旧金山，还有呢，雪梨。哎，没有人说希腊哦，你们觉得希腊不美吗？没去过，都是在照片上看，对吗？我们也是啊。好，我曾经住过纽约。纽约虽然不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城市，但是它非常便利。好，一个城市要变成非常的美丽，而且非常的便利，适合于人居住，它就必须要有精心的设计、规划和建造，对吗？好，希腊之所以美，在爱琴海旁边，它是白墙什么顶？蓝顶。你有看过别的顶在上面吗？没有，一致的白墙蓝顶。那纽约为什么会很方便？就是它直的就是大道，横的就是街，第几街第几大道很容易就找到。请问台北容易找住家吗？我举一个例哦，我的娘家一栋楼两边两个号码，我妈妈家38号，对面17号，一栋楼里两个号码，所以邮差常说：“你们家到底在哪里啊？我送东西送不到，为什么一栋楼就有两个号码？”所以这个规划上面就会有一点困难，对吗？所以我们常说，一个城市要被人觉得美丽，要被人觉得方便居住，它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规划、设计还有建造。但是你真的去看希腊，它虽然都是白墙蓝顶，但是它每一个房子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自己的风格，都有自己那个特殊的地方，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整体来看它是整齐划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也要被建造，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恩赐特质，都有自己被神使用的地方，对吗？但是整体教会所展现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何塞纳基督教会，我们展现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特色，但是我们整体展现出来的是什么？所以教会也同样需要被建造，同样需要被精心的设计、精心的规划、精心的建造。那这个蓝图从哪里来？从别的教会来吗？不是，从膝盖来，跪下来祷告，你的蓝图才会出来。你到欧洲去参观教会，你会看见两个一模一样的教会吗？不会。那为什么我们的台湾的教会有的时候这个 copy 那个，那个 copy 那个，走到哪慕道友走到哪都是什么幸福小组？我在你教会也是幸福小组，我跑到另外一个教会也是幸福小组，再跑第三个教会也是幸福小组。以前我们是到韩国去学习，后来我们是惊奇教会，接下来我们是幸福小组。所以别人到我们台湾来进入我们的教会，看来看去就是一个样子的。但是你到欧洲去，你看不见这样的状况。每一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特色，你其实你知道他的特色，你一讲人家就知道，哦，那个是哪一个教会，对吗？他不会有重复的，因为他们都是用这个建造者都是用膝盖去得到这个蓝图的。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够把神那丰富多元的本质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常说，一个人一个教会不但要成为神的子民，而且要被建造，建造成为神合神心意的教会的样式。好，那我们要问了，再问一个问题，来，接下来有了归属，被建造了，就真正能够得到平安和兴旺吗？不一定，对吗？好，举一个例子，出埃及的第一代，我们知道他们因为不愿意跟随神进去这个迦南美地，所以神就罚他们绕行38年，对吗？在旷野。好，在圣经里也说是40年，其实加前加后一共40年。当他们绕行结束以后，第二代出埃及的子民，其实就是一个被训练有素的军队，所以他们用半年的时间，非常短的时间，打下河东的两个王，对吗？好，西宏和噩，我们算过，他最少要打下60几座城，也就是说两三天，半年哦，180天。要打下60几座城，那一两三天就要打下一座城的概念啊。所以你知道他这个战无不利啊，就是势如破竹的这样子的得胜，然后站到摩押平原里面去预备进入迦南地。他们打的第一场仗是耶利哥城，对吗？用绕行的方式。第二场仗是打的爱城，爱城比耶利哥城小很多，所以他们说我们不需要全部的人都去，耶利哥城这么大的城，我们都用绕行就可以把它打下来，那么第二个城这么小，不用这么多人去。结果他们赢了还是输了？为什么？他们中间有一个亚干，对吗？亚干什么支派知道吗？犹大支派，以色列人领军的支派，就是耶稣基督出来的这个支派，是君王的支派，对吗？多么荣耀的一个支派。亚干是身经百战的军人，因为他打了河东之地，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得胜。但是他为什么，他受过 他是属神的支派，他又是被建造过的军人，被训练、被装备过的，为什么他仍然让自己失去了平安，并且影响整个以色列民失去了平安，对吗？所以我们常说，不是进到神的家中，不是只有归属他，不是受过训练，就真正能够得到平安和兴旺。教会有很多的传道人，非常有恩赐，我们也训练过这样的学生，非常有恩赐，在学校真的非常的表现非常的好，但是一进教会就出现很多的问题，甚至到最后分裂教会的，就是这样的传道。所以我们说，不是进到神的家中，不是归属他就好，不是受过造就就好，那关键到底在哪里？在第五节，弟兄姐妹看一下第五节，第五节说，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当一个人进入神的家，归属于神，受过训练以后，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什么？设立审判的宝座在他的心，而且这是大卫家的宝座，也就是他要把神当作他的审判官，当作他的王，他才真正能够得到平安。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把神当作他生命中的王，他仍然做他生命中的主，他就没有办法得着平安，对吗？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手中的工作，我们生活的艰难，我们生命的困境，完全交托给神，让他来鉴察我们，来纠正我们，来管理我们，来治理我们，我们才可能真正得到那个平安，才能够真正得到那个兴旺。所以放下自己，交托给神，等候顺服他最后的决定，是我们每一个人得着平安的最关键要素。但是我要问弟兄姐妹，容易吗？这是我们可能在我们生命中最难学习的功课，对吗？我们常说耶路撒冷非常美，它虽然美，甚至神的圣殿在它的中间，但是我们知道，他如果没有把神当作他的王，当作他的审判官来对待的时候，他仍然会被外族来侵略，来摧毁，来 拆毁他的圣殿，使他灭亡，对吗？所以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再兴旺，我们人数再多，我们的事工再轰轰烈烈，我们如果没有把神当作我们的王，当作我们的审判官，我们所做的一切终究会归于零。所以平安和兴旺是在于神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那位主，所有都要放手交托，等候，然后顺服。请问各位弟兄姐妹， 我看从我的角度看，你们教会是一个非常装备非常全备的教会。好，从你们的敬拜开始到你们整个接待的那个温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装备非常算是很全备的教会。好，而且有福音的动力，因为你们不断的拓展，好，你们的堂会也是一直在拓展当中。但是我们要说一句实话，就是每一个人生命中的交托是最难学习的功课，对吗？ 我跟我先生结婚已经19年，快20年。好，他是我所真的蛮信任的一位，这个就是先生嘛，哈。但是你知道，我最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他做很多的事情，我有一点还是有点不放心。最近两天我们到拉拉山去玩，好，去山上看樱花。然后呢，在上山之前，他就买了水，好，有几瓶水这样。那我就一直跟他说，放在后面的那个地上，那不会 倒来倒去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因为我们带的东西很多，所以呢他就放在那个衣服上面，那个衣服上面，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样会倒，然后会漏，然后会怎样，他说不会太太不会，我放得很稳不会，然后就一直跟他叨叨念说不行，你停车让我看一下我才行，然后真的停车下来看说，哎，他放的还真的很稳。但是你知道我心里就有一个感觉，说我爱他吗？很爱他。我归属他吗？当然归属于他。那我跟他在一起彼此互相训练磨练久吗？19年了。但是我交托吗？我不交托，就连一个水放个水我都不交托了，小小的事情我都没有办法交托，那大大的事情怎么办？是吗？好，同样的，我们家最近要装修房子，所以要搬家，好，搬到学校去住，然后要再搬回来，搬家的事宜放心吗？不放心。修装修的事宜放心吗？不放心。你多久要去看一次啊？多久要去看一次装修？他说3个月哦，要装修3个月。请问你要多久去看一次？啊，每天啊，哦，就不交托，对吗？很焦虑。所以我们常说一件事情，是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小小的事情，我们个人的事情，我们家庭的事情，然后我们国家、我们社会的事情、全世界的事情，我们如果开始有焦虑，开始不放心，开始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睡觉，脑子里一直在转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放心我们的神，对吗？我就跟神讲一件事情，今天这个装修就是训练我自己完全交托给你啊。我跟我先生说，我想我不要去看比较好。好，等他全部装修完之后，我就一次进去进驻。他装修怎么样，我就住什么样的房子。我不要去挑啊，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要啊，这个不应该是这样。我说我就交给神，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会帮我看好所有的东西。我说我操练我自己，而且每天都要睡得很平静安稳哦。不要每天睡不着觉，然后一直盯先生，虽然没有盯设计师，但是盯先生。我先生说你这样子我会生病哦。小小的事情只是装修房子，请问如果家里有人忽然倒下生了重病，我们有办法平静安稳安舒吗？没有办法，对吗？我相信我们刚开始都没有办法。我的母亲在6年前，应该算是7年前，倒下中风，她整整辛苦了6年才被主接去。我记得她刚倒下的时候，我们全家真是乱到不行。为什么？妈妈就是我们家最忠心啊，所有东西都要经过妈妈点头才能够去做的那样子的忠心人物。所以当她倒下的时候，完全家里乱到不行。我们是在这6年中慢慢学习放手，慢慢的学习把妈妈交给神，把家交给神。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日子还很平顺，对吗？我们所遇到的可能就是小小的意外，或者是家人生病，或者是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工作上的突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今天不训练我们自己放手交托等候顺服神，当有一天再一次的疫情起来，或者当有一天对岸的炮弹射过来，我们到底要拿什么东西来平静安稳呢？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开始操练我们自己放手交托等候顺服？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在神的家里，都已经归属于神，都受过一些训练，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全的放手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如果现在不操练，到那时候我们就会乱成一团，对吗？很多的台湾的教会在 COVID-19 的时候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保守我们里面的弟兄姐妹，完全没有外展的能力，对吗？把自己弟兄姐妹看好就好了，有什么需要去照顾好就好了，有什么能力可以外展？请问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们最好外展的时机？当外面不信主的人他有需要的时候，当你这个时候去供应他的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你最好外展的时机？但是我们有能力吗？我们自己有能力吗？教会有能力吗？ COVID-19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希望下一次的大事件的时候，我们的教会预备好我们自己，可以去顾到这一些。所以我们常说一件事情，评估我们自己，当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或我们国际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开始焦虑，你开始忙碌，你开始有一点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交托了吗？我们如果不能交托，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能把这件事情交给他。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我们都要渐渐的把这些事情交给我们的神，这样我们才真正的把他当作我们的神，我们才真正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们常说愿你平安，愿你能够回到那个非常安舒平静安稳，不论外面的大环境变成什么样，我们基督徒仍然要有比别人更多一点的平静安稳和安舒，因为我们所信的是那全知全能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展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把我们的信展现在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力量上，好叫别人看见的时候，当你告诉他说愿你平安的时候，他能够多听我们诉说我们神的大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不放心，但是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进入你的家中，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被训练，能够侍奉你，但是我们要说，我们要把我们一切的事情放手交托，并且等候顺服你，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愿圣善的灵帮助我们。主啊，不是只有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乃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当我们焦虑，当我们忙碌，当我们不放心的时候，圣善的灵啊，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被你提醒，被你来管教或者是纠正，好叫我们渐渐一点一点的放手，不但是在放手中看见你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丰盛的供应之外，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凭着这样的信心，我们能够服侍这一个世代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从上一次的 COVID-19 到下一次你要我们与你同工的日子，我们能够更加的成长，更加的茁壮，更加的有外展，能够顾念别人的力量。谢谢我们的恩主，愿你的平安常在我们的中间，因为你就是那平安的源头。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感谢王牧师给我们的分享，就是我们常常就会在感觉、跟这个真实的认知里面，其实 平安一定超越过我们的感觉。那能不能够真实的交托，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够真实的进入平安里面。我记得我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们的见证，他每一次出门，只要是每一次出门，他太太都会想，哎，我门有没有关呐、啊？啊，出远门一点说，哎，我刚瓦斯炉有没有关呐、啊？然后经常在每一天每一次出远门的时候，这种情况特别严重。有一次他太太就跟他讲，我、哦、那烫衣服那个熨斗收下来没有？然后就越走，他太太就越有肯定他没有收，就一直吵着要回去，就开了半小时以后，他先说就停到路边，等一下，他去后车厢把熨斗拿出来给他看，我就知道熨斗在这里。当然了，我不是说出门本来就要检查一下，但是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生活里面的事情是真的是需要你相信这位神，你要有机会试看看，然后持守这个信心，然后把我们的烦恼交托给神。交托就是不要再拿起来，所以每一次烦恼的时候不要忘记祷告神，依靠他，就要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坚信依靠，而且能够等候下来。好，